请打开诗篇颂扬的教义部分113页，主日34。主日34，113页，92问：什么是上帝的律法？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十诫。93问：怎样划分这些诫命？回答：划分为两块法板。第一块有四条诫命，教训我们对上帝的责任。第二块有六条诫命，教训我们对邻舍的责任。94问：在第一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回答：正如我恳切地渴望自己的灵魂得救一样，我当逃避一切偶像崇拜、巫术、邪术、迷信，以及对圣徒或其他受造者的求告，并且我应当正确地学习认识独一的真上帝，唯独信靠他，用谦卑忍耐的心顺服他，盼望唯独从他得一切的好处，并且全心爱他、敬畏他、荣耀他，以致宁愿舍弃一切受造之物，也不愿丝毫违背他的旨意。95问：什么是偶像崇拜？回答：就是除信靠在圣经中自我启示的独一真上帝之外，信靠其他任何臆造或制造的有形无形的东西。一般来说，我们小的时候会样子很可爱，但是我们的行为并不可爱。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我们就哭闹。我们别人看着别人的小朋友有好的玩具，我们就想要，甚至想抢。但是我们有自己好的玩具的时候，我们会藏起来。我们虽然离不开爸爸妈妈，黏爸爸妈妈，但是当爸爸妈妈的意思跟自己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也不想听。事情搞砸了的时候，我们很快会想到找借口，甚至会撒谎。我们小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样子可爱，但是里面一点都不可爱。我们虽然这么不好，但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般都会很耐心的来教导我们。爸妈妈不只是教导我们生活方面的，也教导我们道德方面的。他不只教你不要吃地上的东西啊，怎么拿筷子啊，怎么样擤鼻子啊，他教我们你怎么样对待别的小朋友，你什么时候需要安静，你见到叔叔阿姨你应该怎么叫。如果孩子在商店里偷拿了东西的话，爸爸妈妈还会特意的带着孩子去商店，带着孩子来向商店来道歉，就是为了教孩子不能拿东西。孩子要长好的话，父母不知道要花多少的心思和时间进行调教，孩子也需要去努力去顺服。就这样慢慢孩子长大了，长大以后他有点像爸爸妈妈。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他 他把我们收养为自己的孩子之后，他就开始教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用十诫来教我们，因为十诫是非常完美的，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在神的话语里面，而神的话语这么多，他精髓在十诫里面。上帝他的教导会远远的超过父母对你的教导，而且父母容易教错，他可能过分强调这个，过分强调那个，但是我们的上帝他不会教错。我们的父母有耐心，但是很多时候会失去耐心，但是我们的上帝会有耐心，有智慧，有力量，他是完美的，他是要把我们教成基督的样子。那么上帝要这样的教我们，你愿意受教吗？我问你，你在学校里愿意受教吗？你如果在学校里愿意受教，你愿意上帝来教你吗？上帝要在十诫里教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不想听父母的，我们不想听学校的老师的，那样的话我们需要悔改，因为那是恩典来教我们。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知道上帝要亲自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正道的主题是在十诫中受教。第一个是从上帝他怎么样发布十诫和存放这个十诫来这里受教，另外一个我们是从上帝怎么划分这个十诫和怎么总结归纳这个十诫来受教。今天正道的主旨是让我们在律法中受教于上帝，热爱并遵行律法。今天的正道就是92和93问，下次的海德堡正道是94和95问。首先我们存一个受教的心来受教于上帝怎么颁布律法和怎么存放这个法版。上帝对十诫的颁布和存放都有精心的安排，显出十诫在律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十诫有一个颁布的典礼，它显明十诫的重要性。十诫的颁布典礼是圣经中除了启示录之外是最庄严最隆重的一个颁布典礼，让人敬畏。十诫颁布前两天，所有的人都要自洁洗衣服，不可亲近女人，谁也不可以靠近这个山根。第三天早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而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是非常让人敬畏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颁布十诫，颁布十诫之后又是这样，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跟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因为灭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这样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是犯罪。”其他这样的类似这个雷轰、闪电的情况出现在启示录。那是跟审判有关系，是按照个人所行的审判的时候，从启示录中的殿的法柜中出雷声、出闪电、出雷轰。我们可见这个十诫的颁布的时候，是上帝是极其的严肃的、庄严的告诉我们十诫来了。十诫的背后是非常庄严的上帝，摩西告诉我们，这是要你们敬畏他，不 不至于犯罪。上帝有意的把十诫和他的这个庄严连在一起，教导我们敬畏上帝，遵守十诫，不致犯罪。将来审判的时候，又有类似的场景会出现的。一个愿意受教的人，他会借着上帝怎么颁布这个律法，从这里面他会看到上帝的心意，他就会把律法和上帝的威严连在一起。敬畏神一定会敬畏他的律法的，在他的话语面前会战兢的。如果父母要教一个孩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爸爸妈妈会非常严肃的把孩子叫过来，认认真真的对孩子讲话。一个受教的孩子会非常重视爸爸妈妈以这样的方式说这些话，知道如果不照着做的话，爸爸妈妈会非常生气的。上帝是非常庄严的告诉这些出埃及的这个百姓这个世界，我们如果愿意受教，我们就会把这样的场景也存在心里。上帝通过庄严的发布十诫来让我们知道这个十诫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上帝发布十诫的次序当中我们可以受教。上帝发布十诫是在出埃及之后，但是呢在颁布一系列的律法之前，就在这个时候颁布了十诫。首先上帝安排十诫的颁布是在出埃及之后颁布的。上帝实际上在造亚当的时候，在他里面已经有十诫了，但是当亚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抛弃了爱神，他也抛弃了爱人，十诫丢了。上帝出埃及就是在拯救这些以色列人之后，要恢复十诫，恢复人过圣洁的生活。这说明十诫是被拯救之人恢复上帝形象的一个关键。圣洁生活是被救之人的必须。我们如果被救之后就觉得啊，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可以忽略这个十诫，或者是忽略某一条诫命，都是不对的。上帝颁布了拯救之后是颁布了十诫，我们可不可以说耶稣拯救我们以后就是颁布了九个诫命，某个诫命就不要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19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十诫是在出埃及之后，那么又在其他律法之前，这个次序要教给我们什么呢？上帝颁布十诫的时候是逾越节，逾越节的时候他稍微颁布了一下关于逾越节的一些法令，这是因为逾越节那天他适当的颁布了一个跟逾越节有关的一些条例，算是提前颁布一小部分，但真正开始大规模的发布这个律法是从十诫开始的。从出埃及第20十诫之后，几乎摩西五经的全部绝大部分都是律法。在如此众多的律法当中，他首先发布十诫，表明了十诫的根基性、总括性、纲领性的地位。十诫可以说是上帝律法的总纲， 是天国国民生活的一个缩影。上帝的律例很多，我们都要遵行，我们也记不住，抓不住重点。上帝非常智慧的把那么多的律法最后用十条诫命很精炼浓缩在这里，可以说十诫是我们道德伦理的一个标准。对于十诫的态度直接影响我们的道德水平。一个事情我们该不该做，我们不是凭感觉，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而是凭着上帝的话语，特别是十诫。如果我们真的看不清楚这个事情我们该还是不该做的话，会不会在哪个地方有些犯罪的地方，就要看海德堡要理问答和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他们对十诫都有详细的解读，一般我们看了以后会清楚很多。孩子们，你们如果不太清楚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的时候，你们最好的方法是问爸爸妈妈。如果来不及问爸爸妈妈的话，你就会想一下爸爸妈妈在这个事情上以前是不是说过什么，以那个为标准。我们大人一样，要不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首要的标准就是上帝话语在这个方面有没有说过什么话。而我们记不住的时候，在实践里面找，在这个威斯敏斯特详细解读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和信仰的答案都在那里面。我们不要感觉这个事情可以做，而是因为神的话语、神的律法说可以做，我们才真正可以做。上帝在发布十诫的时候还有一个安排，就是把十诫写下来了。上帝可以用话语来颁布十诫，但是他却选择了写下来。这里有一个信息，就这个十诫在诸多的这个律例当中它很特别。我们不是说只要是写的话就比说的特别，而是在很多说的当中它有一个地方特别写下来，这个就是特别。类似的，如果全是写的，突然这个地方是说的，这个地方是特别。或者是全是说的当中，这个地方语速特别慢，其他地方都是正常语速，突然减慢速度，一字一顿的一字一顿的在说，哎，这个特别，这个、就是特别。而上帝颁布那么长的一个律例典章的时候，全是说的，但是在刚开始这个地方，他特别的把它写下来，说明上帝的重点在这里，我们在从这里受教。不仅写很特殊，让我们受教，而且写在石板上也很让我们受教。上帝可以选择写在木板上，但有人觉得哦，这个木板的话肯定是保持时间不长久，所以上帝要长久一点，所以写在石板上。其实比石板还有更长久的，就是金板。大家可能觉得金板可能会在那个旷野，他们做不出金板，他们能做出来，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啊，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在造金牛犊，所以这个金板是可以造的。但上帝特别在石板上要写下这个十条诫命来，不只是为了长久，当然也有长久的意思。因为从后面的圣经可以看出来，上帝选择石板来写十诫，而这个石板是与新板来相对的。新版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3:3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新版上。以西结书的11:19-20提到上帝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上帝在西奈山上用手指头在石板上写字，这预表着圣灵要亲自的要在我们心板上，要把十诫刻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再次确认，十诫不单单是给旧约的，不能认为基督来了以后这个律法已经成全了，我们可以不那么遵守了，或者某一个诫命已经过时了，而是上帝要把这个圣灵，借着圣灵要把这个十诫写在心板上，让我们更加的甘心乐意的遵行。耶稣的山上宝训就是对十诫的一种深深的印在我们心里，是我们新的一个律法。我们不但从上帝如何安排这个十诫的发布中受教，而且从上帝存放这个十诫这个法版也受教。上帝教导我们，十诫和福音是不能分的。上帝吩咐把十诫的两块法版放在约柜里面，而约柜还记得吗？上面有个施恩座，然后施恩座的旁边呢有基路伯用翅膀遮掩这个施恩柜。施恩座每年的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呢为自己和本家先赎罪，他赎罪的时候是拿公牛的血在施恩座的东面弹七次血，然后又到施恩座的前面要弹七次血。他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以后，又要拿羊的血再回到施恩座的话，在施恩座的上面弹血，在施恩座的前面再弹血，是这样的一个约柜。这个约柜是上帝的宝座的象征，是代表上帝自己的。如果把施恩的宝座当作福音的象征的话，那么法版就是律法的象征。约柜的设计显明了它的律法和福音是不可以分的，这是上帝设计的约柜。如果我们只要约柜上面的施恩座把这个法版拿走，那么我们就好像是只讲福音的基督徒，他不讲律法，或者很少讲律法，律法在他心中没有什么地位，因为他的约柜是空的。如果我们心里的圣殿装着一个空的一个约柜，我们就会自觉不自觉的会轻看律法，对圣洁生活不是很在乎。耶稣的圣洁对我们好像印象不深，他的恩典对我们印象很深，因为我们只讲福音。空的约柜所代表的上帝，因为约柜代表上帝嘛，这个空的约柜所代表的上帝是一个只有爱的上帝，或者主要是爱的上帝。这个上帝不太管人过不过圣洁的生活，公义不公义也好像不是特别在乎。心里有空的约柜的人容易讲爱，但是爱讲到一个程度，让人感觉好像你不遵循律法也是可以的。It's OK， 怎么都 OK， 我反正是爱你。但是基督讲爱的时候，基督没有说啊，你这个犯罪没事的。奸淫的妇人来了以后，他说赦免他以后你不要犯罪了。基督讲爱的话不是说你犯罪都没事，而是为罪而赎罪，然后这个人因为看到上帝为这样的人而赎罪，而甘心乐意的遵行律法，这个是耶稣的做法。而现在的这种空的约柜让我们感觉到好像什么都 OK， 我只要爱就行了。我不知道你是圣殿的话，你里面的约柜是什么样子。 反过来，如果我们只要这个约柜里的世界，对那个上面的施恩座，还有施恩座上是不断的在弹血，然后对上面的那个基路伯，我们就会忽视，我们只看这个约柜里头的这个世界，我们就好像只讲律法，或者主要讲律法，而对福音呢，也知道，但是呢，有点次要，不那么说福音。虽然我们在教义上知道很正确的教义，哦，我们要讲福音和律法，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呢，我们很侧重于律法，遵行律法，哦，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圣洁。但是呢，好像圣洁就够了。这样的人就好像约柜和基路伯之间好像没有施恩座一样，他好像拿着这个法板就可以通过这个基路伯所把守的生命树的道路一样。约柜啊，我知道约柜上面的施恩座，我知道那个鞋，我知道，但是呢，他在实践当中就好像拿着约柜就往基路伯身上从中间过去，他以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得永生。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人，我们会特别追求敬虔的生活，但是对福音不是很热心，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别人要求也很严，很少有怜悯，就那个弹血那个施恩那块模糊不清，别人做不好的话一定是别人努力不够，就没有那个基督那样的体恤的心肠。这个只有法版的约柜，这个施恩座很模糊的这样的一个约柜所代表的上帝，是一个非常公义非常严苛的上帝，就少有怜悯少有恩典，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你心中的约柜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按照上帝设计的约柜，有完整约柜的人，他特别看重这个施恩座，也会特别看重这个法版。他不但自己追求正确的生活，也鼓励别人追求，当别人犯罪的时候，他会指出人的罪，同时满了怜悯，他会耐心的帮助这个犯罪的人去悔改和归正，他不会因为爱而不管人家犯不犯罪，他也不会因为人家犯罪就论断人，远离他，厌恶他，瞧不起人，而是用爱心说诚实的话语，帮助人引到那个施恩的宝座前去悔改，去被耶稣的血所洒，信靠耶稣的宝血，重新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只有福音没有律法的生活，就是反律法主义的生活。还有一种就是只讲律法不讲福音的话，我们叫做律法主义的生活。这两种生活方式门都是很大很大的，只有这个又有约柜又有法版又有施恩座的这个地方是非常难的，是一个窄门，需要靠着神的话语和圣灵来进的。愿我们每一个人来思考，我们所理解的上帝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心中的约柜是什么样子的，它就会表现在我们对人的态度当中和对自己的态度当中。愿上帝修正我们里面的约柜，我们这是从上帝对世界的安排和存放当中，我们受教于上帝，我们也受教于上帝对世界的划分和总结。上帝 怎么教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呢？他对实践内容本身他有一个划分，让我们受教。上帝把那么多诫命浓缩成十个诫命，然后把这个十个诫命放在了两块法板上。我们可能想是因为一块法板可能写不下或者太大，所以上帝就写了两块法板。但是从基督对于十诫的总结来看，这个不是因为写不下而放的两块法板，因为基督总结的时候是特别总结了一块是跟神有关系的，一块是跟人有关系的，是特别这么分的。因此改革中的信条，包括今天我们念的第一块法板是四条诫命，第二块法板是六条诫命，改革中的信条都在强调这两块。这个依据呢，我们待会儿可以提到，是耶稣基督清楚地指出来了这个地方是为什么这么划分。上帝没有把十诫放在一个大石板上，或者把在一个大石板上两面写，因为上帝清楚地把神和人分开了，暗示着神和人我们不能等同，或者把神看得比人高一点点，神与人是完全不同的，天离地的不同都比不上人和上帝之间的不同。上帝没有分成三块法板，没有加上天使啊或什么的，我们人的责任只有两方面的，对着上帝，对着邻舍。上帝把十诫放在两块法板上，也借此教导我们圣洁生活是分为两部分的，这两部分缺一不可。如果我们缺了一块法板，我们的圣洁生活就缺了一大块。耶稣基督在总结十诫的时候用其次也相仿来勾出第二块诫命与第一块诫命的关系，这两块很像，它有密切的连接，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从亚当和夏娃可以看出这个第一块法板和第二块法板的这种联系。亚当造，上帝造亚当的时候造得非常好，亚当爱神，当他看见夏娃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等他犯罪以后，他开始躲避神了以后，他不爱神了，然后他转过来他不爱夏娃了，这就是紧密的关系。第一块法板是第二块法板的根基，第二块法板是第一块法板的表现。我们如果认真的受教的话，我们就会两者并重，并清楚第一块法板是根基，第二块法板是建立在第一块基础上的。我们有的时候有特别爱神的人，他爱神爱到一个程度呢，他只想祷告，只想读经，只想灵修，而人变成了一种好像一种干扰一样，服侍人干扰了他服侍神，人好像很麻烦，宁可独自的生活，最好能到修道院去生活。还有另外一种人呢，他特别的爱人啊，就愿意与人打交道，与爱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但是他已经忙到了他没有时间与神在一起，他很享受人，神嘛好像还可以。一千多年前有一个意大利人，他名叫安瑟莫 Anselm， 他年轻的时候呢，他进入了一个修道院，他就很渴慕神，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结果那个副院长呢，他总是安排他去探访一些生病的人，或者是一些临死的人。哎呀，他去的时候，不是特别高兴。后来他就跟副院长谈了一下，说：“我能不能专心的灵修、祷告、与神亲近，能不能不做这些事儿啊？”结果副院长对他说：“他说几乎所有的这个修道士都愿意这样，他们到这来的目的就是与神亲近，就想多祷告。但是他说这样对你不好，你需要去爱人。”他就听了这个副院长的这个教导，然后他就去独处的时候他与神同在，有事情的时候他就去服侍人，他又去爱人，他最后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神学家，对上帝和对基督，特别是对基督的救赎论，他有深刻的认识。他在中世纪被西方教会封为圣徒。上帝把十诫分成了两块，然后还要特别的教导每一块的精髓在哪里。上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第一块石板的精髓在于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用四个尽啊。当上帝在重复一个字的时候，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尽尽尽尽，不但是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意志，用我们的力量，而且是尽尽尽尽。上帝特别强调要用你全部的全部的一切来爱上帝。我们不是把我们的爱分成三份，50%给上帝，25%给自己，25%给其他人，100%给上帝。那么孩子们，你们会问，如果100%给了上帝的话，那我还哪有什么爱给自己或者给别人呢？一个全部爱上帝的人，他会特别愿意遵行上帝的命令，而上帝的命令也说你要爱人如己，是这样来的。这两个不矛盾，基督不是50%爱上帝，然后25%爱自己，25%爱人，他是用自己的全部，他爱了上帝，然后上帝的命令是你要拯救这些人。于是上帝耶稣基督他又100%的爱了这些人。这样的爱，我们100%爱上帝的时候，这样的爱才会化成对上帝吩咐的爱人如己的爱。相反，如果我们是一个半心半意爱上帝的人，我们同样对上帝命令的爱人如己，我们也会半心半意的。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们信神就信就行了，不要那么用心，差不多就行了，别信迷了。我们一般会觉得啊，这个不对吧，上帝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虽然在教义上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常常在悄悄的在这么做。我们不会把全部都给上帝，我们总想留一部分给自己。我们想如果全部给上帝的话，那我就没有幸福了，没有人为我考虑。我们会不幸福，我们内心深处总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保留，不要全部都给上帝。我们自己的好处啊，我们自己争取，都给了上帝的话，你什么都没有了。这种想法跟亚当夏娃的想法一样，他们就觉得完全听上帝的话不好， 哎，听说这个智慧果，智慧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以有智慧，哎，这个东西我自己来争取，听上帝的话，上帝可能不会给我，我需要去自己去拿，我需要保留一块，我不听上帝的，我只有自己来争取自己的幸福。我想像神一样有智慧，神可能不一定想让我像神有智慧，我要自己做。这种想法在我们里面仍然存在，我们完全按上帝做法的话，我们可能就糟了，我们得留着，留一手私房钱。你看上帝，耶稣却不一样，上帝是豁出去了，把全部都爱了上帝，结果上帝使耶稣成为至高，而亚当留了一手想要自己弄，最后他堕入了黑暗的深渊。你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不能尽心尽性的爱神，总想留这一点，我尽心就糟了，我不能完全听上帝的，我只有我爱自己。其实上帝最爱你了，爱你了，遵从上帝的命令才是对你自己的最大的爱。不要听信谎言，不要让亚当里面的那个原罪在你里面勾引你去犯下这个罪，最后不断的带领你进入黑暗。这是第一块石板的精髓。第二块石板的精髓是爱人如己。中文翻译爱人如己，实际上是你看原文的话，一律都是爱邻舍如同自己，不是一般的爱人，是爱邻舍。这个邻舍的意思在原文中是邻近的人，很近的人， close by 那样的人。所以中文中说邻舍的话，好像是一个邻居的感觉，好像是别是在住在旁边的人，当然这个邻舍是包括他的，但是他更关键的意思是邻近的人，包括你的父母、你的配偶、你的孩子，这就是邻近的人，不是你的邻居。所以上帝在说是你的邻舍，是指爱你很近的人，当然也包括因为什么情况你很近距离的人，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看见有个人在挥手，那就是很近的人。好撒玛利亚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近的人，不只是一种固定关系的每天在一起的那种很近的人，在路上遇见的近距离接触的，特别是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邻舍，这不是别的，这就是上帝的命令，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爱邻舍的邻舍呢，是单数 singular，是说一个一个的这个很近的人都要爱。如果邻舍是个复数，是 plural 的话，就说爱你的邻舍们，这样的话这种复数强调的是一个整体，你要爱他们，爱他们，它不是单数强调是个体，这个你要爱。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有二十个弟兄姊妹，我爱了十五个，对那五个我不喜欢，我可以说我爱弟兄姊妹了，我爱了弟兄姊妹们，因为你说是对的，没有人说你说你爱了十五个没爱五个的话，你不能说你爱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整体嘛。但是他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单数，他是指一个一个的都要爱，你爱了十五个没有爱那五个的话，你有五个每一个都是你犯了神的诫命。上帝要我们悔改，不要自己骗自己。爱邻舍如同自己可能也会让我们觉得，哦，爱自己是个标准，爱邻舍就以爱我们自己为这个标准来弄，爱邻舍不能太少，我们要爱邻舍要爱跟自己一样，爱邻舍也不能太多，那我也会吃亏。所以爱邻舍吧， 就是以我爱我有多爱自己，我就爱邻舍到什么程度，不多也不少，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但是这种想法有问题，因为主耶稣基督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这么解释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就是黄金准则。这个黄金准则也叫换位思维，而这个东西上帝把它与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联系在一起。而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说到了爱人如己和爱神，这个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因此在改革中的这个神学体系里头，爱人如己的解释是耶稣这句话，就是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是这么解释。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九十八问就是这么确认的，爱人如己，然后就是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那好，换位思考，换位思考，换一下哈，我如果是他，在他的那个位置上，在他那个境况上，我愿意人怎么样对我，我就怎么对人。这就是耶稣的解释。这种换位思考是爱人如己。比如学生们，你想如果我是老师的话，我需要学生们怎么带我，你就怎么样带老师。爸爸妈妈这么想，如果我是这个孩子，我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对我，好，我就这么样对我的孩子。孩子你也想，我如果是爸爸妈妈的话，我希望孩子怎么样对我，好，你就这么样带你的爸爸妈妈。丈夫想，如果我是妻子，我希望丈夫怎么对待我，那好，我就这么在对待我的妻子。弟兄姊妹之间就这么想，如果我在他那个位置，弟兄姊妹的位置，在他那样的环境当中，我就进到他这里了，我希望别人怎么待我，好，你就怎么待他。爱人如己，这个意思。注意，这个黄金准则不是独立的，就是一个单独一个黄金准则，换位思考，而是第二块法版的精髓，它一定与第一块法版相连，而且第一块法版还是它的根基，所以不能离开这个第一块法版单独讲黄金准则。我们一定要在爱上帝的基础上来使用黄金准则，否则我们不爱上帝，我们不考虑这个第一块法版，我们就是考虑啊，我们要黄金准则，我们要换位思考的话会出问题的。比如说丈夫想，我如果是妻子，我希望我的丈夫非常的溺爱我，我做什么他都不管啊，那我多好啊，于是我这个是丈夫的，我就这么对待我的妻子。不是这样的，丈夫考虑问题的时候是在爱神的基础上考虑，丈夫要做头，引导自己的妻子，不是百般溺爱妻子，做什么他都不管的。如果丈夫爱上帝的话，他的换位思考会不一样。他说， 如果我是妻子的话，我希望我的丈夫能够好好的做我的头，如果我有问题的话，他能够指正我，但是他对我有耐心有怜悯，不是鄙弃我。哦，这样的话我就这么待他。这个是在第一块法板的基础上，他来行这个黄金准则。第二块法板不能分开。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在十诫中受教，我们受教于上帝，他怎么是颁布的这个律法，他怎么样去这个存放这个律法，我们受教。我们又看到上帝怎样的把这个十诫给分开了，还怎么去总结了这个两块法板，从这里边我们也受教。我们一个受教的人，他是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被救以后过圣洁的生活的。所以上帝在十诫中教我们，让我们在律法中受教于上帝，热爱并遵行律法。父母可能会教错，上帝不会教错的。我们不要像不听话的孩子，父母说什么爱听的话听，不爱听的话就放一边，千万不要这样。敬畏上帝的人是最有智慧的人。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在埃及的奴役之下带了许许多多的恶习，救人我也不能完全死去。你是怎样的在基督里教导我们，不断的教我们，百般的忍耐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不是悖逆，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你的律例典章，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大卫那么喜爱律法，为什么基督那么强调律法。我们也承认没有基督我们彻底行不了律法，但是被你救了以后，我们甘心乐意，你也愿意在我们不断的违背律法的时候不断的管教我们来遵行你。我们盼望着有一天我们能够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没能做到，但是主，你必然在最后的审判之日把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成为那没无可指摘的心腹，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